大家好，
大家好，
中国奇谈
啊！
我操，2023年这个咱们国产动画的口碑之作
啊，是的，
你不看都不行，
不行，
一看就是真的不错，
确实非常不错。从那个春节前的时候，就一下就口碑就爆了啊！这个很多节目也都找了主创来聊，
这叫出圈，
出圈
，
对对对，确实出了动画圈。因为本身这个中国其实咱们是有那个动画圈文化的，有这个一些一直在立志于做动画的，然后大家会互相鼓励，互相去看什么的。但是这次这个确实出圈了，然后那个挺惊艳的啊。我们做的比较晚，然后
我因为我是这两天才开始看的，我就那两天就是
最火
炒的最火的时候，我以为这怎么算一季吧，还是
对
这一系列，就是他已经都播完了呢。结果我一看，
没有，
好像那个没有会员情况下也只能看五集
啊。对，现在你能看六集，
对
我有会员，我看到第七集。这个节正好现在聊聊这个，就多出了几集比节前。其实能聊的内容会多一点，我觉得
也是爱死机的这个结构哈，它是一个一个系列，每集都不同，
对，
风格不同，故事不同，
不同的故事，不同风格，不同的主创，
独立的这个一集一个故事，
对，所以确实会出现每集的那个就是方向会不一样，所以有的集大家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有的集可能大家的共鸣就会小一点，这个，
但是我看前两集。这个上的时候大家讨论的更多是中国动画的风格，是吧？
确实这个系列是非常注重这个风格这块的，这个还真是，所以在里边有一些集就是没有特别，
我觉得这是高于这个二次元这个说法的层次的，有层次感，就是格局不一样，这是中国动画风格，
是
也是，我觉得我看的第一集跟第二集的时候，尤其第一集吧，我觉得我感觉确实有一种久违的那种感觉，就是有很多咱们童年时候看中国动画片的那种感觉，就
是的，
你能感到那种风骨。
对，这个其实这个系列确实会让我们看到很多，真的是那个之前我们看上美厂很多作品的那种感觉会有，因为这个现在也是上美，应该改成叫有限公司了。其实这个他们也是这个改革了嘛，这个公司化了。因为现在我也了解到很多，其实就是原由我们觉得是这个厂的，它现在都变成这个公司化之后，也有了新的这种运营方式，这种制作方式，这个挺不错的。而且这个咱们就是从第一集开始可以聊聊这个一些感受。
我挺喜欢第一集的，
第一集确实是特别出圈，我也比较喜欢，特别出圈。
我觉得简单易懂吧，也没给你就是。没有什么超纲的东西，
对，
就我是抱着看，看一个动画片的心态去看的，然后他也给了我一个，
看动画片的
技术啊，这种美术啊，这种风格，这个对话，我觉得都让我都非常舒服，也看着非常好看的一个动画片。
对，这个其实看到现在吧，其实能感觉到这个主创团队就在这个每集安排上是非常非常巧妙的，第一集选择这个就选择的特别好，就一定会从这一集开始就爆，这个是能明显感觉出是真的是有动了这个策划的脑子的，因为这个它每集的主题其实不一样。然后呢，我觉得第一集之所以特别火爆，实际上真的是因为它在涉及一个非常在我们现在的很多文艺作品中特别没有人关注的一个部分，
什么？
就是打工人
啊。
其实真的非常非常少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上班族。白领吧，就是咱们现在就所谓的白领啊，就是说一个月工资领到了，然后一个月就那就花完，白领就有这种说法。这个就是这群人吧，就是说的那什么点叫社畜，对吧？这
你以为自己是个白领，其实你是个蓝领。
人说白领就是一个月前白领嘛，领完之后你都是交房租，然后那个还房贷，买那个吃饭，然后社交，最后完事儿之后一看一个月还负的，白领嘛，就是这个，反正就是确实这波人群是我们的很多影视作品当中非常非常不关注的一群人。因为这群人其实我可以先分析分析，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一直没机会聊这个事儿。其实这个人群在现代咱们社会不少， 这个上工上班，你甭管是在大企业小企业还是创业，其实我包括咱们的大量很多听众其实都是这么一个人群。但是这个人群在你说的不少吧，但是你说从国家层面讲，从十四亿人的层面去占比，它占比又不是特别大，对吧？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占比，因为还有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岗位实际上占比会更多。而且这些人呢，其实说实话啊，从工资绝对值上来讲也不低，从工资绝对值的挣的上边来讲也不低，对吧？就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拍的时候不太好拍，你不太好拍。
但是这部分人是经常上网的人，
对，这帮人，对，这些人是咱们经常上网的这群人。而且你说他们工资不低吧，
或者说这是活跃于在这个社交媒体以及这个社区里的人，
是的，
嗯，
没错。你说他觉得工资就是说收入绝对值不低吧，但是说实话消费特别高。你租房，因为很多是北漂嘛，或者说这个也在就是在这个几大城市打工的，他都是要去租房的，租房可能就要耗掉很大一部分工资，很大一部分钱。然后你到了这个大城市的这个，真的实话实说，像北上广这些地儿都去过，确实消费会比地方要贵得多，对吧？我也去地方旅游过，
是是
是，真的是挺便宜的。
是，你觉得我不去那个去三亚吧？每次去三亚玩的时候，都是说啊，你别去哪儿吃饭
啊，
特别贵。
啊，
我说我去了，我说没有我们家楼底饭馆贵。
对，真是。
你在那儿吃一顿海鲜四五百块钱，你要在北京他妈不止四五百。
对，在北京想吃海鲜就是好点的，真是不止一个人四五百。
对啊，我还去过他们那儿最黑的那种地儿，我跟你无非也就是。也跟北京差不多。
我前一段我媳妇说要吃自助去，然后打开一看现在的自助，原先我觉得自助都是几十一百，现在自助四五百。我觉得四五百不是原先咱们盘古那个水平吗？龙虾可以随便吃嘛，上面写龙虾现一只。我说你这叫什么自助啊？就后来也没去啊。但真是你说的，就是实际
一线城市现在那个生活成本还是
生活成本
非
常
高，
所以其实这些打工人吧，咱们就说这些打工人其实并。虽然看似挣得多，但实际生活也不是说的那么的这个手头富裕，其实也挺辛苦的。但是我们拍成影像之后，就比如我们拍成真人影像之后，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因为我们可比如想表达他们的一些困境，想表达他们的一些心酸，但是放到全国角度一放，别人就会说，哎，你看你现在都已经那个挣这么多钱了，你这个有这么好的条件，你还心酸，对吧？其实会出现一些这个各地区发展不一样的情况下，放在全国角度讲会不太好表达，确实不太好表达。
啊，他一开始说什么来着？我已经走丝了。
就是这个第一集。
啊，
第一集，因为第一集其实就是拍给打工人的嘛。
啊，不是，怎么刚才说起那个饭馆吃饭特别贵的事儿，
啊，就是说那个，就是说，如果用真人拍会非常复杂这个事儿，
啊，
真人拍非常不好拍，
嗯，
对吧？真人拍会很难拍，
对，
因为
他放在了一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框架里，
就把这个问题给铲除掉了，就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了。而且这个《西游记》的这个题材里，大家一下都能看明白，
嗯，
所以这个特别巧妙。其实因为我们其实节目大家也能听出来，经常会讲一些城市职场的事儿。这个，因为我们也很关注这个，我们很了解这个，确实真的挺不容易的。就前两天，有一个听众给我留言。一个好像是个女生，这个大学说
你只看女生，
没有男生的我也看，就这个赶上是个女生，大学刚毕业，说的那个现在在应该是在北京上班，说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春节只休息了一天
啊，
说然后这天加完班，说的听着咱们节目夜里回家什么的，这个挺我觉得挺累的，但是人家还给自己鼓劲儿呢，我能努力，我以后可以成功，对吧？这个。真的挺心酸，但是你如果要去影像一表达，可能他当天在打车回家，这可能是那个，就一每个月工资看起来也不低，对吧？大家会说都这样了，为什么他还会
吃了一个200块钱的夜宵？
现在夜宵不至于那么贵，但确实
我操，现在夜宵可贵了，你点了吧？
我点了，
我都贵了，吃一麻辣烫花80多
啊，对，差不多吧。 这是200不至于，50吧，50以上的这个夜宵，
俩人啊，不是一个
人
啊，
一个人一个人50吧，就是这个那人确实会你放到那个全国角度讲，共鸣会低，
嗯
啊，共鸣会低，可能口碑会崩，就是特别难，
他会认为你花这些钱干这事儿还很奢侈呢，
对，所以他但是你说
所以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但你要放在一个虚构的故事里边就好讲了，
没错，就是这意思，他放到这个虚构故事里边，就把这些现实大家本身这个感受不一样的东西拿掉之后。它的本质的东西还留在里边，就特别招人喜欢，所以一下就爆了嘛。不管你月薪是多少，只要是这个所谓的白领啊，就是一个月工资白领的，你都会感觉到这个事儿挺有意思，都觉得自己像这个故事里这只小猪一样。然后那个，所以一下就口碑有，而且像你说的，其实这些人是社交媒体的主力。
对，
所以
他们是可以给这个剧这个分享扩散产生裂变的这些人。
对，关注一下这些人吧。我就说很多，我觉得这个中国奇谭能火，我也希望更多的这个创作者关注一下这群人。这群人是有力量的，这群人确实是有力量的。挺好看。然后呢，那个说说这故事里边吧。其实故事里边，我觉得还是相对的这个很好看啊，但是相对保守了，就是这个。这个讲的是一个小猪，他在一个这个大王的这么一个山洞里边工作啊，这个一个猪精嘛工作。然后呢，我觉得他们这个公司还可以，我觉得他们这个公司还可以，就是因为里边出现了一些这个小的故事嘛。
你乐什么呀？
好玩啊！这故事确实特好玩，故事确实特好玩。那个。比如说啊，比如这故事就是一开始就是说这个山洞里边的这个妖精们，就是说大王要开会，对吧？大王说这个唐僧要西天取经要路过这儿，咱们要吃唐僧肉，对吧？然后就开始这个布置工作，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因为主角是相当于这个山洞里最小的小妖啊，最小的小妖一小猪精，然后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乌鸦精，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说可能还有几天呀，说这个唐僧就来了，咱们得赶紧。工作忙起来了啊，倒计时了啊，咱们现在要倒计时了。这个加班加点儿，他第一项工作是做箭，做那个射出去的箭嘛。我觉得挺有生活，这个设定挺有生活。就是他发现他们做的这个箭都没有羽毛，后边是秃的，射出去不稳。小猪就从他的好朋友乌鸦精身上蹬了根毛插在后头，说这样能够平衡啊，飞出去的话更稳，咱们打仗能更有用，对吧？然后呢，结果一下。让他的这个小领导一个狗熊精看见了，狗熊精就急了，狗熊精就说你做这不是箭，他说我这加羽毛更稳呀，他说这不是我要求的箭，我要求的箭就没有羽毛，所以给他做的有羽毛的全撅了，让他重新做啊。这个应该是好多好多我觉得这个打工人都能够感受到的这么一个能共情的地方，就我们会发现工作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去改进反而被领导这个否定，对吧？这个挺有意思的。其实呢有几点，因为这里边吧我觉得就是保守，就是这个相对这个更暖一点，或者说就是更保守一点，在哪儿就没有把这熊精表达得太坏。
还不坏的，
这熊精只是一个傻子，他只是一个傻子，你知道吗？如果要是说你可以往里边再深入黑暗一点，当然了，因为这个动画片可能不想那么黑暗啊，所以人家就是这么设定，特别好，
要幽默一点。
但是我觉得可以让我弄就可以更黑暗。
嗯，
这狗熊精就说了，这箭最后是咱们射吗？谁射呀？这箭可能是旁边狮子精射，你能那么准？他射中了，最后 KPI 是谁的？对不对？这才是我们工作当中为什么老出现说，哎，为什么我觉得这事能改进，然后那个领导不给改进呢？你得想想最后那个 KPI 算谁的，对吧？你可能是支持部门，你支持的太好了，人家啪家伙火了，然后人家那个可能狮子精升职了，你狗熊精就升不了职，对不对？你那狮子精念不念你好，对不对？所以有时候配合部门，你得看配合部门跟你们部门领导关系。哎，如果你那个配合部门领导跟你的领导是一个小集体，是一个小团伙，就能保证说，如果这个
以前怎么没人跟我说这个呀？
没注意吧？没注意吧？
啊，
如果说旁边老虎精，旁边老虎精跟咱狗熊精是从小就是一个部门出来的， 确定老虎精升职会提拔狗熊精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往上插羽毛啊，这狗熊精就能答应。如果这狮子精跟老虎精天天不对付，你给插羽毛，你领导一定会急眼。你细品，你细品。
这事儿我品过，就是你这个知识部门人，你要做到出圈，在全部门这个出圈，然后就大家都认为你做得好，然后就会这些向你发需求部门就会争抢你，这样你才能成为既得利益者，
得不了利益，你会成为那个工作最忙的人，好吗？你会最最最就是说你一旦你作为知识部门出圈，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那个需求部门会派一个漂亮点女同事来到你的座位旁边。会在你做图的时候一直陪伴着你。
对啊，
你这
强哥，
所以你想的这个就是这种好处，没想往上，
那没办法，你在这种环境下，你作为一个知识部门，你又出不了什么风头，也没有预算，是吧？你这个只能是在这个仅有范围内取得最大的好处
啊。所以我们所以
到时候一群啊都过来找你。
所以那会儿我想往上爬呀，我都琢磨了，我得对哪个部门支持好，哪个部门我得保证哪个大妖精赢了之后肯定能说这是金花做的剑，对吧？我得保证能说出这个来，我才好好支持他。其实我上班快变成狗熊精了，都有点这个。
你就是个狗熊精，
哎，对吧？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什么呀？再或者另一个角度，这狗熊精精明点，不是傻子。狗熊精就得说咱们做这箭就不能够让它射得快，不能让它射得准。为什么？你真射着箭，比如咱们也是咱们狗熊组去射箭射去，那这里边也不该插羽毛，也不该插羽毛。这狗熊精如果精明的话，也一定选择不插羽毛。为什么？因为你插了羽毛，你不就可能射中孙悟空吗？你打得过孙悟空吗？咱们领导是一疯子，他愣想吃唐僧肉，对不对？因为这片子里最后也表达了嘛，最后孙悟空都不用出手，八戒就把这洞给掀了，对吧？咱们领导疯了，他愣以为自己能吃唐僧肉。但是作为基层领导，我非常了解咱们那个领导的水平，连他妈猪八戒都打不过，然后让咱们上去射箭射孙悟空，真他妈射中了一棍子下来，咱们全得死。所以咱们就得做到，哎，符合领导要求且不伤害自己，咱们就做这种没羽毛的箭，射出去又射不中。你说射了呢？我们也射了，但是呢，最后我们射不到孙悟空，孙悟空就不打我们，哎，就是自保嘛，对吧？最后不行，我带着你去，最后大王自己亲自出战，被人给打死，我带着你去下一个洞，我带你去下一个洞上班，对吧？对吧？这个，所以这个片儿还是相对温馨一点。他的领导这个狗熊精，除了傻，没有别的缺点。就是一个纯笨啊，这是赶上要让我们这些老油条写的话，可能会更黑暗一点。
不是老油，你说老混子，
对，我是混
子，传授这种歪门邪道，
我这要揭露他们，我这要揭露他们。然后这个，其实真的后边还有，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就在于这个，后来就是这猴这个谁西游记这里边师徒四人还没来呢，他们后边任务就开始做什么，开始买，就是砍，让他们砍树去，
嗯，
对吧？我觉得这个设定也特逗，让他们砍树去。砍树是干，为什么砍树呢？为什么砍树呢？是因为说这个要清蒸唐僧，所以需要这个拿火烧，
嗯
啊，这个要他们砍多少斤？一千斤柴火，
一千斤柴火。
你唐僧，你吃唐僧用得着一千斤柴火吗？哎，这个我觉得这段写的真的特别有意思。你细琢磨，你唐僧一个人，你想，就算你想煮了他，你能需要一千斤柴火吗？
可能想把那个唐僧练成舍利子。
但是我都已经脑补出这
故事，别烧了七七四十九天，
我都脑补出这故事，七七四十九天也用不了一千斤吧？我不知道，我个人觉得用不了这么多柴火，我都脑补出来了，脑补出来就是这大王得说我要吃清蒸，我要吃清蒸唐僧，底下那个白狼使者就得说行，我们先准备一百斤柴火，对吧？得往下摊派，找底下部门，你们一百一共一百斤啊， 那个你们每个人拿每个就是多少斤，对吧？这时候这狗熊精的还得有领导呢。狗熊精只是一个基层领导，可能上层领导站来说，我们超额完成任务，我们先来打五百斤，然后往下找狗熊精就得说了，说你这个今天打出五百斤那个柴火来，所以狗熊精得再加倍往下摊派。对吧，实际吃唐僧肉可能只需要100斤柴火，他能往下摊配到1000斤，根本就是一个基层人员完不成的任务。而且最后你看层层的这个往下加码，最后就俩人去砍柴，就那个小猪跟那个乌鸦去砍柴，然后砍够了过来之后，那个白狼使者过来了嘛，说的这个想我们这个领导，我们这个大王现在想改这个烧烤唐僧，柴火不要了，要找一种什么什么果木吧，就是找另一种木头的去烧去。哎呀，太有意思了，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日常工作中太常见的了。领导就是，您打得过打不过唐僧底下那几个徒弟还不一定呢，您都先想上这东西之后的怎么着了，是对吧？
嗯。
而且他们这个应该再加一些这个领导的讲话，说这是战略眼光，你们不要总停留在战术层面，现在不要跟我讨论怎么打败孙悟空跟唐僧，我们要有更高的战略眼光，对吧？要看到我们吃了孙悟空跟唐僧之后我们怎么成仙，对吧？你们这些都是战术，我们要讲战略，我们就比你高一个层次，对吧？实际你在战术上你根本就打不过人家，对吧？这个也挺好玩。但是这里边有那个叫什么故事，这个故事里边那个乌鸦精挺惨的，因为那个他在工作的路途中不小心看到了大王设的陷阱，所以被这个白狼使者给抓住了，抓住给其实就是弄死了啊，给挺悲惨的，对吧？说因为这是咱们打败孙悟空的这个秘籍，对吧？但是这时候底下都已经开始传起来了，底下都开始传了，大王在设陷阱，但基本就是大王觉得打不过孙悟空，所以要设陷阱。
我操！我都没想到。我操！
就是因为他打得过就不设了，为什么设陷阱？这就是大王打不过。哎，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哎，是不是得有你这套思维才能做什么企业合伙人啊？反正都做不到这个位置。
没有，我也没成功，我就是太，我只是对他们更了解一点，更了解一点。然后这个对吧，挺有意思。其实中间有一段大家会觉得很温馨，就是那个小猪回家了嘛，半截儿。然后我必须得说，这个小猪精这个属于摸鱼，但是小猪精我觉得在回家那段有点看透了。
嗯，
我来这儿打这工不就是一个就是跟着你们糊弄吗？对吧？你们所有人都在糊弄，我也跟着你们糊弄。我中间半截让我下山买柴米油盐去，我干脆就回家找我妈去就完了，对吧？回家找他妈妈去聊聊天。其实你最后会发现，还是妈妈疼这个儿子呀，对吧？给这儿子打水什么的，挺温馨的。其实里边也说出了一些，说他想离开这座山，离开这个浪浪山，对吧？当然从家里边的寄托就是说，大王已经把你带到山洞里，这都属于光宗耀祖了，对吧？这个真的其实也能挺体会出这种感觉的，就是很多觉得哎呀，进入大城市了，进入这种大企业了，对吧？其实还挺好的，挺有面的，实际上真的在里边其实工作很心酸，又很难对家人或者周围的人去讲。你有时候真的去讲了，家里人也会说哎呀，你看现在工资也不错，你这个就得努努力，不要老抱怨，对吧？但是真的其实这些打工人工作真的挺心酸挺累的，而且都得自己鼓励自己，确实挺不容易，对吧？这个故事都比较短了，但是故事在后边的结尾就是
每一代人，我昨天还想了这问题。
嗯，
我觉得就是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困境。
是的，
其实从古至今，我觉得一直就没有变过。
对，都有
古代
困境。
古代是吧，那么多战争，那么多天灾人祸，你到现在也有现在的很多现代的问题。
是的，
所以你要想到说一直神仙一样的生活，我觉得也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真的是这个。所以这个最后小猪精在这个大决战的时候，更要跟西游记团队大决战的时候，然后他这个跑出来 跑出来这个报告这个唐僧师徒了，说的这个有陷阱什么的，对吧？孙悟空一起来拿棍子就给他抡死了。其实比较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认为到这儿、
最后有一反转啊。
对，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到这儿会更好，就这个确实是，我也觉得到这儿的话也挺有意思的。但是反转也很好，
对，
我觉得这两个做的都很好。
现在都喜欢这种悲剧是吧？
啊，对，这样的话会把猪的悲剧演得更深入
一
点。
一只普通猪精的意外死亡
啊，对。这个就如果说搁这就死了，你确实可能会很有这种张力啊，所谓的张力确实会有，会更让人能够触动，能够感触到。
但我觉得如果这么演的话，那我觉得就缺少中国动画片的那种人文关怀了。
嗯、对，
我小时候看过的很多的咱们的中国的这个动画，还是那个结尾还是。
对，
更好一点，
温馨一点，
温馨一点，
我们可以往温馨一点去呢。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结尾，现在这个结尾我觉得也很不错，两种结尾我觉得都很好。但是确实导演做的很有意思，他的结尾相当于是一个彩蛋，他已经都出字幕了，都出了点字幕了，然后后来好像搁的这个结尾。这个结尾呢，就是这个话外音，首先特别有，就这个话外音，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就是孙悟空跟其他的人说的，就是人家那个老百姓来谢谢他斩妖除魔嘛，他说嗨，我根本不是我，八戒就给他们搅和了，对吧？猪八戒还说呢，他们还特搞笑，还他妈弄一陷阱，就什么玩意儿啊，对吧？就是你那个大王，就
可能就是西天那个取经之路上，可能就是一个时辰时候发生的事，
都没有记在九九八十一难里，
对
吧？都没有记在九九八十一难里，所以，但是其实你会看到整个过程中是谁最不着调，是大王。大王愣觉得自己打得过孙悟空，就是很多时候真的，你好好想想，其实问题在大王。是你有一个远大的目标行，但好歹您得知道您什么水平，您知道孙悟空什么水平。
但我觉得就是谁哪个妖精坐到那个位置被帮人这个、这哄着，也最后都是这样。就小猪精让他做大王，最后他也想吃唐僧肉。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大王的问题，是他们这个是一个集体的问题，集体缺少智慧。
因为都是狗熊精这种人在升职，对吧？都是从狗熊精升上去的，
只会阿谀奉承嘛，
对啊，
对吧？他不会，对这个，不会对困难进行这个实力的这个，是吧？
考察研究，对，
实事求是的分析，
对，哎，真是这样，就相当于你想象大王在洞里说唐僧要来了，咱们怎么办？能不能吃唐僧肉？底下肯定得说大王，我觉得您能吃，
对啊，
孙悟空很厉害，大王您比孙悟空强，对吧？肯定是这么一个状态。大王听
听就行了，你要不这么说话，大王可能下一步就要吃你了。
对，所以大家细品这个故事，我觉得背后就是这个故事背后产生这种逻辑，其实是真的更有意思的一种想法。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对吧？这个大王在九九八十一难里都记录不上他，对吧？而且更有意思，其实他那个洞好像叫大王洞吧，对吧？就是这也特别逗。其实这起名，这真正的大妖精没有起这名的。对吧？真正要什么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对吧？这个什么狮驼岭，都其实都有他们的名字，愣起叫大王洞，就可见越叫这种名你越不行，
也得允许这种小团体的存在，比如像咱们是吧？
对，这个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故事一下就出圈了嘛。最后当然最后给的一个美好一点的结尾是孙悟空说那个他打那个妖精实际上是假装打死他的，因为他已经听到这个妖精是来报消息的了，对吧？忘了报消息了。中间还有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猪精老出去打听这孙悟空到底是谁，后来那个说书的跟他说了，说孙悟空原来是个妖精，后来归降唐僧了。其实这个其实感觉到小猪精有点想也跟着唐僧混，我觉得能感觉出来，就是小猪精觉得哎呀，这妖精都能取经去，
他也想去这个创业团队是吧？
对，就是他也觉得哎呦，唐僧这么一个四个人的初创团队，这也专门收妖精，我是不是也能鞍前马后的跟着，对吧？也收了个猪精
一起去那个创业
啊。对，但是他忽略了， 他忽略了这点，就是得结合《西游记》讲，他忽略了。
哎哎、对对对，
这里边这几
个，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对吧？这几个人，
啊、对对，
都是安排的，都是安排，
都有背景，哦、
对，
都有资历。
你看啊，这沙和尚原来的卷帘大玉帝跟前的人，
嗯、
给玉帝卷帘的，相当于玉帝的警卫员，
对、
嗯、对吧？那个八戒天蓬元帅也是天上的人、
嗯，
这个各种分析都有。他们为什么加入这个团队？甭管为什么，人家就是有背景，只有孙悟空没背景，打出来的。孙悟空一个人打。大闹天宫要当齐天大圣，
孙悟空也算是黑社会老大，招安了。
对，招安的，你小猪精，你打成孙悟空那样，照样招安你，你又打不成那样，但是你还想着，哎呀，我能不能也进入这个神仙团队里边？
我操，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最后没进入这个团队，我觉得可能比他一棍子被打死可能更残酷。
对呀。
就让所有的猪精都看清了这个事实。
对呀、啊，人家也不带你玩儿，因为他中间真的加了一段，他就说啊，这孙悟空也是妖精啊，都是妖精跟就是拜唐僧为师，他不知道里边的事儿，他哪知道谁是什么背景啊，对吧？这就跟原先我举过好多次例子，就那个我们当时大老板带我们出去开会，投资人给我们讲说啊，你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你们还得努力。我认识一个年轻人，比你们还小几岁，现在创业，在新加坡已经拿到新加坡给了投资，现在公司身价几个亿，对吧？一个小姑娘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说了好多事儿。我说我们听着都有点晕，我说他这些事儿好像都不太能办成啊，对吧？后来一说，人家家里边是这个渠道的负责人，对吧？这他们当地的这个渠道的负责人是能拿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的。人家出身在那儿呢，人家出身在那儿才能够想法进入唐僧团队，成为一个初创团，这种所谓的成功初创团队。咱这整天还闭着眼想呢，哎呦，我们是不是也能成功啊？成功不了，对吧？这个猪精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就是换个洞。换个洞工作就行了，换个洞工作，想法往上升升，以这个洞有精力。就是这个小猪精现在，因为这个小猪精等于是现在这个故事的结尾是孙悟空就是伸手把他给接起来了，说实际没杀他嘛，给了他三根救命毫毛，说的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召唤他，他就应该这个时候赶紧在简历里边写过曾经对抗过唐僧团队，加上这一条，然后再去是大点的洞，去什么狮驼岭，对吧？去那块面试啊，去那儿面试，没准你就不是基层了。
他就拿那三根毛就可以找工作去。
对，
你看这是我从孙猴子身上蹬下来。
对，说我对写上简历，从那个跟唐僧团队进行过正面对抗，而且拿到了就是战利品是孙悟空的三根毛，对吧？拿出毛来显摆，这是我的成功作品。说可以呀、啊，听说没有人能动得了孙悟空啊，这你现在能打三根毛的，你就至少是上来你就能给你一小团队了，对吧？你就能升职了。你这时候再混几年，你再往下一个洞去的时候，你就可以写我在哪个团队专门带过，我在哪个洞专门带过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就是主要针对这个西游唐僧取经的这个战斗，对吧？你这然后再一说，哎，但是我们的领导啊，在这个战略层面出现了一些误判啊，我们没有怎么样，对吧？这一下简历就起来了。而且特别逗的是，这故事特别有意思，我觉得这故事真的特别有意思，但是这故事特别，我觉得特别逗的是。咱们上班那会儿，咱们那会儿在那个一块上班的时候，我跟马哥吃饭嘛，说过说要写一个小妖精的故事，因为那会儿是好多出了一个叫《悟空传》吧，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去讲孙悟空。后来好像还出了一个这个沙僧的那个叫什么了，就是写专门写沙僧的。后来那会儿跟马哥聊天就说为什么没有写那个奔波霸的，要写一个奔波霸传，就写奔波霸如何从这个在西游过程中，在各个这个。山都在各个这个妖精的洞里边怎么跳槽，怎么跟这帮人混的这个故事，没有一个团队能打过孙悟空，我觉得挺有意思。当然我们这个都比较懒，没有把这故事
老想，但从来不实施。
啊、对，比较懒，光想不实施。现在有这
样成为不了既得利益是吧？
现在有这个咱们的这些年轻人的团队能够这个做出这样的作品，就是其实我们会共鸣特别强，因为这都是当时我们想过的很多事儿，我觉得特别好玩，很有意思吧这故事。嗯，
反正我看的时候没有想这么多。
你老说这句就你想的多。
我没想这么多，就是你非你就是你跟我这一聊我才想的多的。
嗯。 那个，但是真的我会有一种感觉什么呀，就是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在于真的关注在这些不容易的打工人身上了，因为而且写的还比较就是虽然温馨，但是也真的是直接扎到了这个很关键的一些这个点上，尤其他这些细节的点，什么做剑呀，什么砍柴火这些点的背后的这些这个职场上边的一些前后的这个前因后果，其实我觉得很有生活，我觉得这点是特别难得的，因为据我了解，现在就是很多这个创作者，其实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这个。办公室的这个生活，所以有的时候会创作力会觉得距离这个现实略有一些距离吧，但是这个会让我觉得离现实，虽然它是个西游记的故事，但是让我觉得离现实特别特别的近，
嗯，
这个特别好。对，
哎，说这第二集，
嗯，
这第二集我看现在好多人还在讨论这第二集，
嗯，
我觉得这好像是这个这好像是最受欢迎的一集啊。
嗯，第二集是这样，我觉得第一集是等于是相当于是特别贴近这个咱们这些这个打工者吧，就是贴近老百姓的一些生活，所以口碑很好。第二集是有明显的获奖的这个范儿，他就这个，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拿出去到国际上去，绝对能获奖。这第二集比水平比较高。这个水平比较高，从他的画面，从他的这个情绪，包到这个本身故事，
嗯，你说说，你给我讲讲，怎么了？这到底讲的什么呀？
这故事本身是一个那个有原著
啊，
这故事是咱们这个古代南朝文学家吴军创作的一个志怪小说，叫这个《阳羡书生》。
嗯，
是收录在这个《续齐谐记》里边的。
嗯，
南朝离咱们现在很远，在那个
南北朝
时期应该是啊，这个
三国两晋南北朝，
对，就是这个公元500年左右。我觉得这个本身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因为这个我看了过这个导演的一个
采访，南北朝时期好像挺开放的
啊，因为那会儿战乱比较多，没工夫管，所以大家怎么想怎么来吧。那会儿志怪小说就志怪故事就已经很多了，
嗯，是那
一方面是我们其实对那些志怪故事了解不太多，不像后来，因为现在后来的很多故事其实就是到聊斋了，
后来就是明清时候，
明清的
是后来又一个高峰，
我们对明清的了解比较多，对于那个南北朝的很多故事其实了解不多，但那会儿写的故事也很有意思。
哎，我记得以前那个小时候看那谁，
嗯，
那个你还记得那个漫画吗？
哪个
小时候的那个，我操，那人叫什么来着？
蔡志忠
啊，蔡志忠是不是写过南北朝的？
好像有
画过南北朝，
好像是有过。
我印象中好像有过，
也有很多是聊斋。反正蔡志忠的那个漫画还挺厉害的，我们当时小时候挺爱看。
哇，哎，那个蔡志忠漫画怎么后来突然就看不到了？
不知道
新故事没有了，
那可能人家挣够钱不画了吧？
啊，
挣够要挣够了钱，我们也休息了。
回头搜一下，好多
搜特别好，啊，特别好的故事。
我说现在还有人看过蔡志忠的东西吗？
不知道，但是他画的非常好，就是不是就是他的那个整个那个漫画整体特别，
啊，我以前上课看他的漫画还被老师羞辱过。
羞辱什么呀？
就是我看他那个一部《三生三世》吧。
啊，我看过，
然后那个
最后变猫变狗互打，老师不懂，
不是那老师就发现不是我在课堂上看漫画嘛，
嗯，
他就当场给我揭发了，
嗯，
然后说你还看什么这就课外书嘛，那时候看课外书不都受语文老师鄙视吗？
嗯嗯，其实老师就应该不了解那个课外书是非常有中国文学的那个底子的，非常不错。三生三世应该是聊斋的，因为前两天我
印象中好像是小学
前你说那个前这现在有那个话剧，杜海涛主演的三生三世是喜剧话剧，
杜海涛主演
啊，哦，前两天我还看去了，还不错，还可以，还有点意思，真的有点意思，开心麻花的，就是那个有点意思，就是在现场看的话还可以，嗯，这个看的时候就发现，哎，这不就是我小时候看的蔡志忠漫画吗？这后边也变猫变狗，没变猫，它都是变狗，然后这挺有意思的，是那么一个，就是再说回来吧，就这里边它就采取的是中国非常古代的一个传统故事，但这个故事跟明清的我觉得有区别，
嗯，
就是它的诡异程度更诡异，
嗯，它特别古灵精怪，
对， 他特别
明星时候就是落魄书生谈恋爱了，
对。对，就是明清时候就是落魄书生谈恋爱，他的诡异程度弱一点，更多的是一些思想上的思考会多一点。其实他这也不是没思考啊，但是他这个思考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明清的时候，我觉得明清的时候的一些作品还是可能往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矛盾上边去讨论，因为当时的社会矛盾可能很激烈。
明清的那个故事更表现的是在一个困境之下，
对，是的，
这个你咱说南朝的时候，这个故事可能它更好，就超越于这个当时那个时代，
是的，
当时那个朝代。
你说特别对，一会儿咱听这故事，
你可以把这个故事放在任何一个中国古代时间里边。
对，这个故事里边没有什么这个什么考试考不上这些困境，但这个故事却表达了一种都不是，就是你说的，它不是困境，表达了一种人性的一些很微妙的东西。
而且它这里边出现的这个神鬼啊，它有点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它已经。在那个时代跟人共存了，
对，是
他有点像那个宫崎英高的游戏。
我只能说我个人，
就是你可能会惧怕他，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的存在。
嗯，我个人感觉吧，这可能跟三国两晋时期，因为南北朝接着三国两晋嘛，跟三国两晋，就是其实晋朝时期的那个整个那个状态有关，都是竹林七贤那些，就都是那个修仙修起来了，大家不行就先来点五石散，然后脱光了衣服满街跑，就是中国那个很奔放的年代，当时像什么。广陵散吧，就也是那个时代出现的，对吧？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当时有很多这些奇怪的故事，真的当时有很多奇怪的故事，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搜索关于竹林七贤的故事，他那些故事都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思考，因为我觉得那会儿思想没有被禁锢住，他不是在禁锢住的思想下去表达某种这个反抗的情绪，而是更奔放的那种中国古代那种奔放的，哎呀，就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想，
像一匹脱缰的骏马，
是的，就野起来了，就这故事一会儿你听就野起来了，但是你细琢磨，事隔几千年，我操，还他妈这样，就这个人，因为他讲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是到人性层面，就是在人性层面的东西，这特非常有意思。那个，而且也比较好的是，这个主创团队的这个导演的采访我看过，导演很明确的其实说了一句我特别觉得说的特别特别对的话，真的，我觉得这句话是可以作为之后很多我们对于传统作品改编一定可以去秉持的一个理念。所以这个作品也是这个作品也可以说是这个中国奇谭这系列作品里边就是最好的两部，就是第一集第二集，这之所以它能够比其他集更这个耀眼，就是因为我觉得导演说了这么一个话，就是他秉持的这么一个态度是什么，说这个故事足够好了，咱们古人写的这个故事真的足够好了，没有必要去改。他说我虽然在里边确实也进行了一些调整，是加入了一些这个我们创作上加入了一些小的元素，仅此而已。说因为这个他这里边只改动了两个点，而且没有破坏原故事，说原故事一定不能改，因为我们的原故事已经中国古代很多这种原故事写的已经非常棒了，这点真的特别注意，因为现在经常看到一些去说，哎，我就着哪个名著去改一下，结果改的就面目全非，把人本身里边设计的好多这个核心的这个情节，你做了这个调整之后，都表达的乱七八糟，看不出来什么意思。
比如黑豹二，
黑豹二不是中国古代
原著，它
原著要这样，就是它其实原著没有说具体这个人是干嘛的
啊、哦，
原著没有说具体、
就是个老百姓
啊，对，所以这里边给他明确定义了是一个这个。送货的人，
送俄人，
而且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是这个俄这个字儿，就比较有意思的是俄这个字儿，他从视觉上能感觉里边有个我字儿，所以他说的这个过这个俄山其实就是我的一座山，就是自我的一座山，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就也就会让后边这个故事你可以有各种多重理解，其实原故事应该没有现在的这个短片的这么的深，我觉得这个短片把原故事给往前推了一部分，推了一下。
你说动画片吧？
动画片把比原著我感觉更往前推了一步。这个是因为他通过他的影像、他的表达和一点点的小的改动，更往前进了一步。
你觉得他改动是在哪？
他改动是在后头，就是他实际上后边那个原著好像是没有那个跟那个最后一个小姑娘有一点感情的状态，就是没有那个交集。没有那个交集。
那你认为，改动后的这个动画片，它跟原著这个有一致性，
在整个故事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导演也说嘛，就是不要改故事，
就是表最后想表达的东西，
表达东西会更深。表达东西会更深一些，因为他做了一个连接，就是作为主人公和这个谁，作为主人公和这个故事里边的主要的情节的人物有了一个连接。原故事是一个旁观者，是在看这些事儿。原故事是在看这些事儿，但这里边是最后看者，就是这个宋格人也和这些古怪的这些妖精之间有了一个情感的交流。这
我在讲一个什么事儿啊？
就是跟原就跟这个动画片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主人公带着两只鹅要过这个山，然后路上遇到了一个书生，这书生一看就是狐狸变的，而且导演好像说了，其实他就是致敬《天龙奇谭》，因为那个、你看那狐狸一条腿儿，
啊、哦，对对对对对，一条腿。
为什么腿受伤？那个腿受伤那个情节其实跟整个故事情节没有，
一开始没有表达他腿受伤，
但是你能看的是有一条腿要弯过去，然后上面有滴血。
就是最后才看，
没有一开始就有，一开始就有他必就是这件事，而且他开始倒在路上嘛，他开始倒在路上。其实这件事跟整个故事情节没有太大的关系，应该就是致敬这个《天书奇谭》，因为《天书奇谭》里最后那个小狐狸精其实就是一条腿嘛。然后他就是，就是说这个路上面遇见一个狐狸精，狐狸精非要让他背着他上山去山顶儿。啊，这些都是这个通过这些视觉化东西表现出了一种比原著我觉得更高的一种意境。你背着他要上峨山的山顶，背着这只狐狸，这狐狸一下就钻进了他的鹅笼里边。钻进他鹅笼里之后呢，这个他带着他去了山顶，发现鹅没了，被狐狸吃了，这很正常。但是
他应该高兴
啊，对，
吃他吃了他是
对，就是狐狸就出来那意思就是说我得感谢你啊，你给我送到地方了，我请你喝酒吧，
喝一杯
啊，从嘴里边掏出了这个一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吃的东西吧，就是这种吃喝的盘子里边有啊，对，就有点恶心有点恶心，从嘴里掏出的食物啊，这个他就跟着吃。这时候呢，这个狐狸呢就意思表达不带劲，咱们弄一大姑娘来陪咱们，
嗯
啊，弄一大姑娘来陪咱们，从嘴里边掏出了一个姑娘，
这不是这是他的心上人吗？
啊，是啊，就姑娘啊，就陪咱们呀，就是我叫我心上人来陪咱们，对吧？
这话让你说有点奇怪。
不奇怪不奇怪不奇怪，就是掏出来，就是他喜欢的人、
啊、
就是他女朋友，那在他肚子里 啊给掏出来了。掏出来之后呢，其实大概就是表达很明确嘛，然后这狐狸就醉了就睡了。睡了之后呢，他掏出来这姑娘呢就表达什么呢，就是说的那个他睡着了你也别叫醒他，那个我呢趁这会儿功夫呢见见我的心上人。书生这不这个主人公就有点愣了，说他你是他的心上人，你还有心上人吗？他又从嘴里掏出了一个猪精，是个猪嘛，反正就掏出一个就是原著应该是他是说一个男人，他掏出一个汉子，又掏出一个人来。哦，合着你这个给人家这个狐狸精给绿了啊，
因为他本身不是也是兔精吗？
对，是就开始是兔精，合着兔精把狐狸精给绿了，这个兔精背后藏个人啊，这藏男人。然后结果这时候书生就有点要醒，这兔精赶紧去陪这书生了，怕书生抓现行抓着闹，对吧？这个时候这猪精呢就冲这主人公一伸手指头就比划你别出声。这猪精呢说我也有个心上人，从嘴里咔又掏出一个鹅精，又掏出一大姑娘，就谁的背后都有人啊，对吧？一个养一个，就这样。就是
最后这是什么精？
是个鹅。
是鹅精。
是个鹅精。这个鹅精呢这个当然这个猪就睡着了，掏出来之后这猪就睡着了。这时候这鹅精呢在动画片里边，这鹅精就跟这个书生表达了，就是说我一直也没有出去看过，没有出过这个山，这哪的，对吧？你能不能带我去山外看一看，对吧？这主人公就跟他一下就对上眼了啊！这个两个人一见钟情，互诉衷肠，跟他去讲山外的生活，他向他讲山里的生活，然后问你能不能带着我走，带着我走，对吧？这个时候，这个主人公，这个主人公就有点犹豫了，不敢带。这帮都是妖精，
是
都是妖精。对吧？这哪敢随便带啊！但是等他下定决心，一跺脚，我得 走，我要带着你私奔，我要勇敢起来，我要搏一下，为了我的爱情，我要搏一下，就搏一下就是丢脸，对吧？一下后边一个到一个的醒，为什么呀？因为这猪精醒了，猪精醒了，发现这兔子精要回来了。因为什么兔子精要回来？因为狐狸要醒了，所以这猪精就赶紧给这鹅精给吃了，塞回肚子里。然后兔子精把猪精塞回肚子里，这时候狐狸精再把兔子精吃回肚子里，这一切都跟没发生一样，一切都跟没发生一样。然后这时候这个短片里出了一行字儿，其实特别有深意，我觉得这行字儿说的这个送货的人觉得自己丢了三只鹅。故事差不多到这儿结束吧，对吧？但是这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深意，特别有深意。其实原故事啊，就是原来那个故事好像啊，对，后来这个主人公捡起了，好像是这个最后那个鹅精掉的个耳环吧，还是项链，就掉起一个饰品，拿来之后，这个饰品就随风散了啊，随风散了就没了，连个念想都没留下来，连个念想都没留下来。但是这个故事比较有意思的是，我觉得它比原著的那个意境更好一点，是这个拍成动画之后，因为原著其实基本看完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在表达这个，就是人心不可测。你看这个书生场这么，这就是这个狐狸精这么爱这个兔子精，结果兔子精背后藏人儿。你以为他背后藏人就是真爱了吗？因为老觉得哎呀，他这个跟小三儿才是真爱，对吧？你以为就是这么简单了吗？对吧？这个小三儿后头还有小三儿，对吧？这个就是套娃嘛，人说套娃嘛，但是这个反而可能真的是我们这个人生中可能就人心就这样，
是吗？
可能吧，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可能确实我也遇到过这种，不是遇到过周围的一些人吧，就是我周围没有这样的，但是我遇到过周围有这样的人。你会看到，哎，他跟一个小三儿好像是真爱，但实际小三儿外头还有小三儿，但还有好多是小，就是有一个人有小三儿，然后有小三儿同时还有小四，最后还有个小五，小五跟小四打起来了，然后去找小三儿告状，然后
是这背
啊背鹅
送
鹅
人，
送鹅人特没劲，
特没劲。什么你就丢了三只鹅？怎么那只鹅就是你的了？
哎，其实我觉得片儿里边给他升华的地方就在这儿
啊。
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啊、那个出去没捡着的就算丢。
哎，哎，
什么就是你的？
对，就是这句话特别有意思。
那个鹅精真的喜欢你吗？还是你们俩怎么就相爱过了？
哎、
怎么你就丢了他了？
你要这么说，我给你细分析一下，这个鹅精其实也很有意思。我跟你说点现实的，现实生活中的这种体会。
鹅精不就是想让他带他走吗？
没错，你说太多，哎呀，你真是你，
这怎么太多
经历？你
看的人都能看出来了。
没有，很多人不是，很多人觉得这是爱情，
真爱，
真爱了，
这就真爱了。
其实
一天日子还没过呢，不是这觉都没睡呢，还没有一起那个生火吃饭呢，做、这乱七八糟事儿呢，就告诉我们已经是
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倒是过过日子，这是罗密欧与朱丽叶了。不是，确实，因为我跟你说，有的时候鹅精自己，就是说鹅精那个身份，都有时候会觉得自己爱上了书生，就是爱上了这个送鹅人。
对对对对对，
因为人很多时候就是有很多欲望跟情绪，有的时候他发现他的欲望跟情绪要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他认为这就是爱。
对，
因为这个鹅你会发现是套娃的最底层。那他是能出现，他是能够从这个能够到这个人间次数最少的，他长期的在人肚子里，是被藏在后边的。他想要自由，但是他又自由不了。但是他因为当时他自己没觉醒，他因为这个鹅精自身就没觉醒，鹅精总认为需要依靠一个人，因为他一直在依靠着猪精，猪精依靠着兔子精，兔子精依靠着狐狸精，所以这种依靠链就会让他认为他自己是难以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他一定要依靠什么。这个时候他之前依靠的这个猪精会让他生活很困苦，很困苦，并不能说让他生活得很惨，但是他生活得不舒服。这个时候他发现，哎呦，又来了一个，他好像能够把我带走，而且他好像也没见过什么。
最后这个鹅精要跟那个
送货人
就这种 产生的可能就是很短的那种刹那间的那种感情，有可能是产生了那种吸引力啊，
对，
所谓的爱，但它一定是建立在一个其他的感情基础上，或者一个精神寄托基础上的，
是的，
他肯定是想让他带他走，
是的，
是不是就建立在这个建立在一个特别美好的这种
未来憧
憬远望之上，
对，
然后我自由了，我还能跟他一起相爱，就是
对这个事儿很复杂，
就像一个双股绳一样，他是缠在一起的，但他肯定我。不是那种我看着你我就想爱你的那种单纯的，
就是他的
不太可能，
对他设想的美好，
他是因为他受限于他所在的那个世界观里，
嗯，
他是生活在猪肚子里的人，
是的，
对吧？
对，是的，嗯，就是他真的是这样，就是他会
蛇人可能就是出自于自己刚丢了两只鹅吧，
其实就是说为什么最后他设计成鹅，就是因为这个他刚丢了鹅，
我刚丢两只，现在我要再白捡一只大鹅，
啊、
所以我还顺便能爱他、
啊，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
或者说他在那种。你想他在那种被妖怪绑架的那种恐惧之下，
嗯，
他遇到了一个这个貌若天仙的鹅精，
嗯，
他可能也产生了一种奇怪错位式的那种感情投入，
而且有亲切感，就是因为他刚丢过鹅，他有亲切感，
嗯，
他有亲切感，这个人又把
加上之前那几个妖精，他可能都害怕，突然出现一个跟他好的，
对，而且这个人会把自己的未来赌在你身上的时候。
而且他当时也处在一个困境，他就是他被这个是狐狸是吧？
对，大狐狸给
被狐狸给困在这儿了，他不知道该不该走，他走可能会让被发现，是不是会被咬死或怎么着？他不走呢，他又不能不走。
而且真的是因为他走的话，丢了两只鹅，
他可能也缺少一个推力，
嗯，
可能这最后这只鹅精就推了他一把。
是的，而且
勇敢一点，
对，
勇敢一点，带着我一起走吧。
嗯，而且
这
至少
人就可能激发了一种就是。我必须要冲动一下，闯一下，这个勇敢一下
的
这种感冲动。
对，但是当你结束之后，你突然会觉得你丢了这只鹅，但这只鹅从来不是你的，
爱过。
但这就是人的那种感受，就是你觉得你好像要得到它的时候，你没得到它，然后你就失去了它的时候，
对对对，
你会认为你失去
了。哎，这绝对有。以前那个上学时候都暗恋过女生嘛。
啊、
嗯。后来没成就觉得我失恋了，
对，实际你就没练过。
有没有，
有人说暗恋失败不算失恋，
但是你是处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你觉得我已经失去了他，有没有，
是的，就
是那个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情、啊、
是的，这就是他最后很升华的一部分，
嗯，
这个当然这个是属于一种基础的理解，是在停留在爱情层面，因为后来导演的时候也被好多人问说你讲的到底是不是爱情，导演说就是这些作品其实是给大家更多的去理解，没必要去强调我怎么理解，说我一理解就变成那个意思就是中学考试了，我要给告诉你怎么分段落，怎么是中心思想，其实没必要。哎，我觉得这个导演我特别喜欢，他说的
好玩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有可以从自己的这个经历、嗯、或者说自己对于这个故事理解来去想这个结尾，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你可以因为说实话刚才讲的感情这条线其实是人的一种就停留在感情这条线本身就体会到人心的一些变化一些人性的一些真实的感受，这种感受其实不只针对于爱情，我觉得它确实是从爱情切入的，但不只针对于
爱情，可能只是一部分表象，
对，只是你可能感受比较直接，
我觉得它是一种是不是也表达了一种我要把喜欢的人就是要揽为
就是除了你喜就
揽为己用那种，
就是
每个都是
就不只是人，不只是人，因为其实这是一种欲望，
这种欲望就是我要得到它才行。
对，这个得到不一定就是如果你再往深了说，其实得到的不一定是人，可以得到的可能是事业，可能是荣华富贵，可能是你儿时的梦想。这么去看这个故事其实就会感觉我就会觉得比原故事更深，因为原故事我觉得还是停留在谈恋爱或者说人心不古这种状态下，但是他这个故事现在升华升华到了
我没有成为马云，所以我丢失了一个阿里，
对，很多人会有这种状态，说我当年也创过业，因为有时候我
也想我操遥想90年代末，如果我也像他那样，是吧？拿本黄页满处跟人聊，是不是我也能成为他？
哎、我说实话啊，就这种感受不是没有，就是看到现在，哎，说《原神》这么火， 真的，我们最后我跟那个贾涛，我们最后做游戏的时候，最后出的那个内容，其实虽然不是原神这个类型，
做那什么怪逼游戏、啊，
就后来我们出第二个游戏、啊，
也太阴暗了。
我们来做第二个游戏了，做第二个手游，就是机甲战娘二次元。我们二次元已经看到了，叫做机甲战娘，然后要穿小丝袜，然后要打起来，让姑娘们，对吧？我们已经都做了那个 demo， 都做出来了，后来投资人那边断了，然后没成功嘛，对吧？我就这
会儿，
我失去了一个米哈游。
你失去了一个米哈游
我失去了几百个亿，对吧？就其实很多人
我觉得很正常，
这很正常，
每个人可能都联想过，这样
联想
过，都联想过，
对啊。而且我还努力的尝试过，我说就差最后那个领导老板投资那二百万，那二百万再到了，我们就是在米哈游之前我们就成功了，对吧？这就是这么一说啊，但就是说这就是人心的一个状态，对吧？但是更多的人在这个状态下会迷失。有几个米哈游中国，对吧？这个在那些大厂垄断之后，不就出了一个米哈游吗？中国多少人在做游戏？
这就是命，这就是定数。
对呀、
啊，宇宙大爆炸那一刻已经决定了。
对呀、啊，但是这种欲望会在一个时间段迷惑你。
嗯，
对吧？就会让
就看你，就是说看你能不能走出来，或者说你能不能真的理性去看。
对，不是说不是跟大家说的，哎呀，这种迷惑我们就不应该工作了，我们就不应该创业了，不是，而是当你没成功的时候，不用特别失落，就是也别把自己就一下就一下就哎呀，我丢了三只鹅了。那你这么想，你全天下鹅你全丢了，你只能活在无尽的这种我丢失了鹅的痛苦当中了。
我突然觉得好像没有那么浪漫了
啊！是的，所以这个故事我说有获奖潜质，就是他能去理解的层面特别多。
我觉得你应该去找燕赤霞了，
找燕赤霞就得不了奖了。我觉得
燕赤霞揍这狐狸一顿，给他揍吐了，然后再揍那兔子精一顿，给他揍吐了，再揍那个野猪精一顿，给他揍吐了。
然后这个
最后那鹅精说了，你要把我的骨灰放在哪儿？我要投胎。
最后鹅精跟燕赤霞在好上。哎，这个什么，就是而且包括他这时候你回头再看这个故事，其实很多指向很有意思。
什么指向？
比如说在峨山，他要去峨山的山顶，如果峨山那个字儿看起来很像我的话，那就是我的山顶。其实每个人都在追求到自己的山顶，然后背着那只狐狸之后，他会有一些动作就开始一了歪斜，一了歪斜，就是你心中就有了一个强大的这种欲望之后，你就开始去爬坡，对吧？结果发现一个一个的
越过山丘
啊，对，对，
发现已无人等候，
对，一层一层的欲望的套娃，一层一层欲望的套娃，你最后你的鹅全丢了。这个当然了，我有一个观点啊，就是说这些话说完了，就是说不，其实因为有朋友会说你看，就赖他没有听那个谁，没有听之前进山时候那些人说的话。那进山那帮人，那时候那些人不就跟他说了，你别进山，对吧？进去之后都迷失，
别进去，完了此剧终。
那这个时候就要选择
看个寂寞。
对，我现在的观点啊，就是你说这个，我现在观点，人生啊一世不容易，真人生一世不容易，短短几十年，活就活个图个精彩，别咱一上来咱就全剧终，一上来说老人说了啊，那儿你不能去，那咱不去，然后、啊、这儿也不去，那儿也不去，然后那个这不就全剧终了吗？对吧？就是可以精彩一些，我觉得如果是我一定会走进峨山，我去体验这个精彩。至少我下山之后，我虽然丢了三只鹅，但我可以让自己那个慢慢的这个恢复过来，然后我就可以给人讲山里边有个大狐狸呀，对吧？就是我老说我的人生追求是我在敬老院可以给周围的老太太讲好多好多故事。
现在也可以去啊，
这就这意思吧。就是
那个是那个年龄放宽了，
放宽了，我现在能去敬老院了。
嗯。
就这意思吧，就是
都给你轰出来了，还自己乱搞
什么玩意儿，就是精彩一些，就是这个我觉得人生真的可以去爬爬峨山，去爬爬峨山，只要是你回来之后别太失落于你丢了三只鹅这件事儿，你就想这三只鹅是给了这个大狐狸吃，然后你换一种思路，我带着两只鹅上山就是得给大狐狸吃，看你最后玩这套娃，最后至少我看见了，对吧？我看见了，山底下那些说你可别上山，这些人都没看见，对吧？这故事真的，我觉得特别有获奖潜质。
我丢了三只鹅，我觉得
最后这句话是不是特别这个能提升一下这个剧的这种感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 这话说出来之后挺残酷的。
嗯，对，
就好多把好多人内心的那种那种东西给点出来了，
是
导演给点出来，导演看了把这个，
哎，我觉得有些事，我觉得就是有些事你看似残酷，但一点出来，没准真能让很多人缓解。就大家现在就都知道，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丢失了三只鹅的这个心态，这个时候可能反而能缓解一些。有时候不说出来，其实憋在心里更难受，天天想，晚上夜里睡不着。我怎么没成为米哈游？我现在要有那么多钱，我现在就我租房这事儿，我就不用头疼了。
确实有好多创业老板会这么想
啊，
是不是？
是，对吧？你看我现在租房还得看能贵一千、便宜一千的，不讲小满，
小满，你说说什么意思？我没看懂。
小满啊，
啊，
就后边还有一集我们觉得不错的，小满，
小满
那集的，我觉得核心那集，
因为我看完第二集之后，我觉得他好像是每集都。埋的什么东西了？
没有。小满比较简单，小满那个故事比较简单。小满那个故事其实我推荐看，是因为画面非常棒，用了一些真的非那个故事更中国，那个东西更有中国的，
对对对，特别像咱们小时候看的那个那种
叫什么？
叫这叫什么？剪纸吧，
有一点剪纸的感觉，
剪纸动画片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剪纸，又不太
胳膊肘那边有个轴，
对对，但又不全是剪纸，
不全是，但你就能给你感觉看是这小时候看过这种
非常风格化，这个非常有中国风格化的这个视觉，它在那大红纸上边拍的。中国的那种红纸上面拍的，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这个内容我觉得相对简单，讲的就是一个小孩儿，那个在小时候游泳的时候被一个大鲶鱼吓着过，后来他内心就很恐惧这个鲶鱼，然后在他的这个随着他慢慢的这个人生经历，他后来对这个鲶鱼又不那么恐惧了。然后因为大家就是看到这个，就是别人就是他们去井底下玩，又发现有大船，然后他回做梦又梦见坐大船的时候鲶鱼袭击他，对，等等的，最后发现那个那船上面有一个鲶鱼的标志被砸碎了，后来他捡回去，因为大家都说那个标很好看，他捡回去把它拼好了，结果发现那个吓唬他的大鲶鱼在鱼市上被人给弄死了，对吧？给这个卖肉吃，
宰了
卖肉，结果他不吃鲶鱼的肉，最后后来回去做梦，发现鲶鱼成为他的朋友。其实表达这个，他表达内容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童年的一些这个恐惧的东西，其实可能会反而成为你的朋友。童年你会恐惧一些东西，但可能随着你的长大，他就成为你的朋友。就这么简单的说吧，
我怕鬼。
那现在鬼是你的朋友，
但
因为我们
鬼没伤我分毫，
对，因为而且鬼还一直在让你挣钱，对吧？在有的平台我们讲录那么多鬼故事，对吧？挣没挣钱？你就是问你鬼，
克与海尔谋杀案与斯特拉夫特谋杀案，闹鬼事件，
闹鬼事件挣没挣钱？鬼是不是你童年的最怕的东西？现在反而陪伴着你在挣钱？那个大鲶鱼就是你小时候的鬼。
没有伤我分毫啊，
对吧？就是
我害怕人，
对，人伤了你遍体鳞伤，不是你不害怕人，就这意思吧。实际上，所以小满那个故事，我觉得更多是在风格化上非常好，故事比较简单，是讲的是一些童年恐惧的那种东西。那个也有一定的，它从技术层面讲，我觉得也有很大的得奖的潜质。就是中国其实在以前咱们上美厂的好多那个动画确实是具有某种这个风格化的开拓展的，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它的这个拍摄手法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好像是在网上边是有它怎么拍的那个讲解的视频，非跟之前我们对于动画的理解都不太一样，非常厉害。嗯，而且特别就是它的画面用的那些透视其实也都是中国画上的一些透视。对，你看似好像就是一看，反正这东西就拿出来一看就是中国的，没问题。上边不需要看上边的人，不需要看上边人是不是穿着中国的衣服，不太需要。你只要这个风格一拿出来就是中国的，哪怕上边搁几个洋人，你都会觉得这是中国的。就是不是？
鱼盆
，鱼盆是我们国家的宝贝，不要弄坏了，对吧？这就是这么回事嘛。
小心。
哎呀，真的很有意思。然后那个最后再说说那个最新的这集，
而且这种动画应该说，它可以成为经典，它就是经 可以你每一次看都觉得都好。
嗯，是。最后咱们再说最新的看的这集那个北京大爷吧。北京大爷这个说实话啊，我觉得剧情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然后但是呢这个其实特别想说说的是他的很多细节表现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很多细节表现特别的真实，我觉得，因为太多的时候，
我看陈晓亮不是说这里边出现好几个 bug 吗？
啊，
厕所是外边的挂鸟，
小问题了，小这个确实我们的朋友小亮特别的，他不是也特喜欢嘛，也是极力推荐了。
但这部电影的那个配音真的像常小亮，
特太像
常小亮说不是他，
对对，确实不是他，但是他确实太像他了，那个。就是，但是确实有一个，就是说这配音有点年轻，大爷，北京大爷其实说话没有那么年轻，嗯，会显得更老一点。不过是这个，我想怎么说呢？但是说实话，这个片子确实拍的已经不太是现在的北京了，它有点像十几年前的北京。
对
吧，
现在没有那么爱聊天了，
没那么爱聊天了，都不太聊了，像我们家街坊都已经换过好几波了，已经不怎么聊天了，
老街坊本来也少，现在我觉得
见面也不会问吃了吗，您那都不说了，我们都不说了，所以他确实，但是他确实是北京的一个符号吧，就是十几年前北京确实还是那个状态呢，所以很多就是说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北京人看这个会特有感触，拍的比较细啊，这个。
但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这个系列里边放了这么一个就是。视角其实相对比较小众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他很多其实他有些集视角也都是因为前面有关心那个就是乡村生活的，也有就是一下就是关注到一个乡村角度的，我觉得每波人都可以有他们的视角去表现。
爱看这个除了北京人住过胡同了，
应该少，
少啊，
应该少。哎，但是说实话，就是有这问题，就跟开始那小猪精那个似的。那除了打工人，可能也都不是真的都爱看，对吧？那好多本身在公司是新领导的，
除了养鹅人也都不爱看。
第二季可能爱看的都会爱看吧，都得谈恋爱吧，就是谈恋爱的多一点吧。这个。其实这类北京动画原先是有的，只是后来越来越少，就像你说它受众还是有限。
我觉得在 Flash 盛行那几年里边，就这个第七集
特别多、
这个、特别多，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
回到 Flash 年代，
回到 Flash 年代，
因为那会儿北京做这个 Flash 的人多嘛，所以当时很多在都是做这个风格的，北京风格的，这个
把一些那种现成的，所以出去转一圈就能找着素材了，回去就做了。
对，
其实它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是的，那个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动画片北京台播过吧，小东小西，就是讲的是一个纯北京的故事。
什么时候的事儿？
也得十几年前了，也十几年前了，甚至二十多年前。小东小西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就是北京胡同里边的事儿。这个片儿也是，但是我觉得我特想聊一下的是说什么，其实就挺推荐大家看看的，因为太多的时候一提到北京就大家想到的就是四合院，然后我一说我们住平房，大家特想，哎呀你就住四合院里吧，对吧、哎、
这是外地人对北京人的一种误解
啊、一种误解，对吧？也有那种就是确实北京咱们周围就有朋友，这一说怎么着就是家里拆了六套房，真有，对吧？那个真有，就是收租子的也有，对吧？但是像我们这种就没就是，其实说北京也有很多很多的人是不是那个生活状态，有那种生活状态的人反而是少数。那个这个片子里边演的那个大爷的那个场景，其实我说特还原在哪儿，就还原在他真的是我们日常说他那个进入的那个院，特别像之前我之前咱们在那边录音的时候我租的那院，对吧？我租房的时候在不是在院里租过一个房吗？记得吗？
就之前你租那院都不是典型院
啊、
你的院太大了
啊。嗯啊，还有小的，
我以前我们家住的院就我们那个院就四户
啊，你那就是小东小西那种，
是四户，
你那个
是套院前后院，
对，你那不是大杂院，
你不是你那大杂院也太大了，就是你这恨不得几十户那种
啊，对，是我们家这边净这样的，特别多这种几十户的，
我觉得就是。正常的那个大杂院也就七八户吧，然后
对
共用一根水管子、
是，
你们早期也是一人水管了吗？
是的，
后来才把那个
接到家里，
家
后来才接到家里。
冬天得谁家起得早，先拿那开水壶去浇管，
浇管子。对，那是咱小时候了，那是咱小时候了。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没有。但是这片里表现的，其实现在包括那个接电，就是那个电箱、电表箱，
嗯，
就我们家那边，就是我那个先住平房。
那也是后来，那我那时候都已经离开胡同了。我小时候
对
还没那样。
所以他拍的这个是什么呀？是现在就是大概
他应该是2005年左右吧。
对，那会儿是有改过一次，
改过一次，
他是改过一次之后的大杂院。
他是那时候，像我小时候住那个，我们那会儿还没那个那叫改暖，还没接暖气呢，
还没有电暖气呢，
对吧？那时候都用、还生炉子呢。
对，现在我们家都是电暖气了。
后来不是改了一次吗？叫什么来着？
没改电，
没改电嘛。
对，
没改电就是2000年前后干的事儿。
是，
弄次一次大改造，整个那个北京胡同。
是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等于他实际拍的还不是你小时候的大杂院。
对，
他拍的是我现在生活的大杂院，大概再往前追个4-5年，因为大杂院没变，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爱打招呼的了，没那么多
没有
那么多爱聊天
的
了。什么？你要这街上这，就像这片里演这老头，逮谁都逗
人家。他这老头应该是一个80年代、90年代的。
对，这老头现在要在我们胡同里出现，可能被打了，就是老他妈跟人逗闷子，对吧？你钱包掉了，对吧？就是哎，就这样，真的。
我跟你说，这块就不太真实了。现在这些老头老太太都去听课，明白吗？
是的，现在
上午开会，下午听课，
我
然后晚回递了点什么保健品。
对，就是他的生活，实际上再往前追10年，他的生活那个老头的生活状态再往前追10年，那个但是那个院因为这十几年基本没变，所以那个院是跟现在的是差不多。
哎，或者导演可能想呈现一种更美好的状态，就可能这个胡同改造了，但这个老人呢，曾经熟悉的这些老人长辈呢还在这儿生活，他是不是想寄托一种美好的祝愿？
这说不好了，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确实我觉得有点意思，是因为我对于胡同的情绪是特别复杂的。
你是一胡同黑，我必须得说，金花是一个老北京胡同黑，
因为我一直住在胡同里，我知道它有多不方便，我也知道它多难受，就连我们家猫现在在胡同里跟楼房里两只猫都住的状态不一样。你看现在这屋这猫满处跑，我们胡同那个猫就只在暖气那块攒着。
为什么
冷啊？
哦，对，
它真冷啊！它不像这个楼房的暖气，这24小时里边有热水。我们那边没改电，24小时开那个暖气都受不了，也得憋了，所以必须只有夜里边能开，或者它断断续续的开，那个猫就会趴在床上，然后脑袋耷拉在那个暖气那块烤脑袋。就是只要那屋里没人就会冷。这楼
哎，那边屋里有18度、19度，得高吧？
就是如果全开开暖气会高，但是也不能，就是洗澡也会特别麻烦，因为它不像楼房里，你洗完澡就能够直接进到卧室里，它要因为都是那个自己盖的小房接拼出来的，那些地儿会非常冷，
自搭建的，
对，它有自搭建部分，你洗澡那屋暖和，你睡觉这屋暖和，但从洗澡那屋到睡觉这屋这个过程是很恐怖的，
对，
这个但是你想把那些东西全烘热了，那个电费会特别高，以及可能就憋了，就是那个电就憋了。
那屋里能有多少度？
就是每间屋不一样。
哦，
每间屋不一样。我孩子睡觉那屋就特别热。
那天那屋是冬天，不是那天那屋是夏天。
对，就对。然后有一屋是冬天，就是他平房的问题就在这儿，因为他直接外头就是风，他不像楼房，他
那屋有点不进阳光，因为你们家那卧室外边还一个走廊，
要不接那走廊就更冷了。就接近走廊就是被挡的，所以我屋里边暖和。
那你阳光是不是让南屋给挡了？
没有，不要挑拨邻里关系了。
不是你现在相当于那南屋在你们家对面，相当于你们家就成北房了。
嗯，是，反正就是说平，但是你看他这个片里拍的也是全是房挤房，那个过道就那大爷俩人过不去。大家你去回看一下那片子，会发现那过道给那大爷拼俩过不去，在北京胡同就是这样，好多地儿俩人过不去的
啊，那太多，你这都不算困境
啊。
我小时候就是学会的第一个家务事儿就是抬水、倒水，你知道吗？我们那院以前没有那个
下
水，是我们得出了我们院之后去再走差不多20米、那有一个统一的，就是我们那个几个院已经共用的一个下水。那时候就每家不是有那个倒完的脏水倒在一桶里、然后每家有根棍子、这棍子就是一人拽一头担着这个废水桶、
你这太老了，
去二 去外边，去院外边去，再倒脏水去。
就是你那太冷，现在基本
你小时候是，你小时候也
家里没有水，
不是你们家以前倒废水怎么倒啊？
就基本没有水家里。因为没有管子，都是直接去院。
那不是沙漠人，
就是直接去院里弄啊。因为家里没有管子，没有水管子呀。
但你家里洗手什么的呢？洗脸盆、洗手，
就
洗个菜。
贴上去啊，因为就是一个盆的水。
那你们下水走哪？
没下水。
院的下水呢？
也没有。
那你
院到现在都没
下水。你他妈用不用水啊？
就是去院门口有一管子，去院门口弄。就是原小时候去院门口
啊，洗脸刷牙也去院门口。
对啊，就是拿搭一手巾板，拿一大牙缸子，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那人干嘛去？
哦、
不就是去院门口刷牙洗脸吗？
哦，我们那是那个院里，就是洗脸盆啊，什么架子上面洗水，洗完的那个洗脸盆倒在那废水桶里边，倒满了就得单出去。
后来
小时候我七八岁我就。跟着长辈去
后来有上下水了，后来有上下水了，但是我们
特麻烦，就这上
下
水是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就是，所以其实就是说，就我想说这个，就是这片内容不说了，但是大家我特别推荐大家看看，这其实他拍的是相对真实一点的北京状态。
而且关键是那个好多人这房还不是私房，
都不是，我们家也不是私房，都是公家的房，又该交房租了。这个但是便宜啊，房租很便宜，因为这是小平房。我就说这个，因为太多时候大家一就包括一些影视剧里边也是为了好看，一拍北京好像谁家都住的是几进的院子。啊，几个什么正房偏房，就是除了贫嘴张大民，很少有去拍到北京现代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动画我觉得真的拍的挺好，虽然里边带着很多很强的这个情怀吧，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有石墩的什么的，这些对于北京的这个传统的这些文化符号的这种怀念，但是它确实也表达出来了，也你能让观众直观看出来他们活的这个我们活的这种大杂院的这个生活状态不像大家想，真的没有楼房
啊。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可能住得很舒适，但其实我相信
大部分人
大部分住这种老平房的人其实都不舒服。
是的，只有小部分人会住的就是会弄得比较好了，然后
而且尤其对于老年人也特别不方便。
对，
这真的就是住平房还是挺冷的，这
冷这个事儿
接这地还是挺阴冷的。
还有上厕所的问题，现在不是尖尖能解决。
是啊，那时候早上起来，那时候都是得去那个胡同口那个厕所。
现在
蹲坑，我冬天蹲坑最可怕，因为冬天那个有一层那个。有霜嘛，嗯、有起霜，然后那坑那个踩坑的时候都是两层特别，
哎，我就说一个那个
特别滑的特别滑的薄冰。
我说你们就去年咱们不是有些时候就受这个病毒的影响，可能就得居家嘛，
那叫口罩
啊，口罩行，就是这个得居家嘛。楼房里可能都考虑不到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是要备马桶的，每家登记你家有没有马桶，因为有些家里就是没有，然后大量的进马桶。
哦，就现在还有就家里没有
非常多
下水马桶的
非常多，所以居委会备了好多马，就是那种马桶，能够移动型的马桶。如果
你说是那个尿盆吧，
不是，是马桶，是一个马桶状的东西吧，反正
马桶状的尿盆。
对对，因为你还是没下水，你还是没下水，
那不还是尿盆，现在都尿盆吧，就是
因为具体我们家没用，我不知道啊，但是确实居委会已经开始登记和备这个了。
人家说那小时候我们家那个都是那个晚上睡觉前搁一尿盆搁屋里
啊，那肯定的，
你要想上就尿尿盆里，早上起来、那个、
现在还有
早上起来买
倒
去那个厕所倒尿盆去。
是的是的，我记得 对是的，这确实是这样。
所以小时候我特别不爱在晚上在家撒尿
啊、所以这样的话你没尿让你倒，你就可以说我没尿我不倒，
是
所以
太冷了、
对，所以你看那动画片里边也去表达了它有公共厕所这些东西，就是特别、
你该说还没说完呢、就是居委会给每家配备这个 马桶型的尿盆
啊，具体是不是我不知道，但确实是在登记和备这个东西，它到底备成什么样我是没见到，
就到时候、那个、
因为我们家那边当时没有那么严重，
到时候就真的不让大家那个去公厕所了是吧，
那肯定
疯了，
那肯定的呀，他怕那个怕交叉嘛，
因为现在这胡同里的公厕还真是比以前干净
太
多了、
太好，现在公厕所太好了、
以前那北京那就不叫公共厕所、
嗯、
北京那叫茅房
啊、是
我小时候一直管它叫茅房，
是的，
后来就是因为那个 这个是吧？这个接轨了，嗯、才这个
现在改造的是不错，
叫这个厕所、卫生间什么，这都这种东西，洗手、卫生间以前叫茅房，而以前没有人打扫，这每天我记得可能也就一俩礼拜会来一个大粪车，哦、大粪车来了之后巨臭。
其实是有人打扫的，是有人打扫，
啊、
只是频率比较低。
我那个。
就很恐怖，
一闻就是这整条胡同都能闻见大粪车来了。
是的，
小孩都已经小孩都跑了，本来还在地上拍洋画了，就一闻大粪车来了，全跑，巨丑。
对，所以就说回来吧，就是这个片儿，这一集也推荐大家看看，就在这儿，就是它更真实一点。
嗯，
更
还是美化了，
对，还是美化了。
其实还是美化了，
其实还是美化。但是至少能让大家看到，不像大家想的似的，我们好像一说金花住在平房，就如同住在宫殿一样。
金花现在也不住平房，金花自己租房，
租
一楼房，
租的房，
然后把那个家眷都放在那个平房里。
对，租的房，我已经混到租房住了，越来越惨。然后然后那个还有一点也特有意思，因为他这故事里边
分居了，你这
他这故事里边不是弄了好多那个就是说的就是喜欢的老北京的东西，就是成仙了，然后跟这个老大有一些互动嘛。有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那黄鼠狼真有，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我几乎每周都能见着黄鼠狼，就黄鼠狼是北京的一个文化符号。其实这点抓的确实得是一个在北京生活很长时间的人才能做出这个动画来，这点抓的我特别喜欢。其实北京的一个特别大的文化符号是黄鼠狼，太多了，因为而且去年我还救过一个大仙，也不是救过吧，那个就在街上看到一个死黄鼠狼，就死在马路当中间，这是很罕见的，因为黄鼠狼特别机灵，基本上
怎么叫救他呀，
就没救，就给他掩埋了，然后这时候旁边过来
安迪给他提了起来，
没有，拿脚给他掩埋的，反正就是拿脚踹，没敢拿手碰，就是或者拿棍儿扒拉来的。然后那个就旁边过来一大爷，也是看见哟，这个黄大仙去世了，咱们给他掩埋了吧。就是，确实有这个，但是
扔下水道里
没有，就是旁边数颗篮吧。就是那个，就比较有意思的点是什么呀？就是日常情况下，就是看到一个身影钻过去，你很难看到一个就是离你很近的黄鼠狼。因为特别特别的机警，这种动物嗖嗖的钻，很难见到。
有时候跟猫打架，
对，有时候跟猫打架。这个，但是真的很漂亮，就是
细长。
我特别喜欢黄鼠狼这个小动物，我觉得特别好看。这确实实际上是北京胡同很常见的一种小动物。然后这个还有，但是还有一个实际已经没有的，就是它那里边弄了好多门墩石狮子，这个东西在北京的胡同里已经基本很罕见了。我小的时候的特别多，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都没了，我怀疑是给卖了，
人搬走了。
对，我怀疑是搬走或者卖掉了。
一是这个，二是好多家扩建
啊，
扩建你要往里进家具什么的吧，它门口那门小，
对，
连
都会破门，
连大门就院门一起全给铲了。
所以我怀疑当时大家觉得这些东西不好，就没有太过于的。
没有，当时就已经那个。
啊，
已经好多人都打这东西主意了，
但是住在那儿的人不觉得，要不然就是人机灵给卖了。
住那儿的人
啊，
这墩子值不值钱，他们都知道，知道。
反正我们胡同里一个墩子都没了，这个我估计全是给弄走了，就是不知道是卖掉了还是怎么着了。这个东西其实已经非常非常不常见了。然后那个再有一个，其实他说的一个话题，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他提到那个他们那儿古庙翻修。这还是真是这两年北京在干的一个事儿，但是这个因为是很多人住在庙里的，我们家那边叫护国寺嘛，那个是真有个寺，那个寺就是里边是住人的，就是住居民的，这两年就是在古庙翻修，然后把里边的居民就是
腾退
或者就拆迁，反正他们挣着了。我们还没有。我是从
上年不是说要这边都腾退吗？
哎呦，前两年我从我十岁的时候就听说我们家要拆迁，说会分到一个两居室，住在楼房里，兴高采烈等了三十年。我爸那天去跟我爸吃饭，我爸还说呢，可能我这辈子等不到咱们家拆迁了，你这辈子现在看起来也悬了。
怎么说这话，不应该让你接力吗？
不太可能拆，这边已经不太可能拆了。对，就大概这意思吧。所以就是看看北京真实的一些生活，
现在想嗨，
相对美化之后的北京生活吧。嗯，怎么了？
没怎么说说聊
啊、
嗯。哎，那看来咱俩就黑了一通。黑了一通，那个我没听不到，
没有黑了。那所以说，我对这集表就情绪相对复杂，我挺推荐大家看的。但是确实，它好就好在不会让就会让你觉得有情怀。但是你看最后这个故事结尾也特别逗，老大爷搬走了。而且我特别提一点，这点拍的是我觉得也是这个这系列就是这一类、啊，
就是拍的是你爸的事儿，
有点
你爸搬走了，
是的，
就是、所以他高兴，
对
他跟谁都那个逗咳嗽，
对。就是、这个、
跟谁都那个插人一句，
对，是的，就是这一类的故事里边，这个表达的比较好是没有拆迁，这没有拆迁，人家古庙翻建，他们家没拆，是这老大爷自己搬走出去住楼房了，所以他临走之前跟这个嘚瑟，跟那个又舍不得你别走啊，这还是这楼房舒服，还是楼房舒服。最后他把那堆那个什么石狮子全搬他们家去了。最后结尾他一开门，里边安全，他把他妈石狮子都搁他们家里边了。那他妈石墩子去哪儿了？都他搬走了，他自己住楼房，然后把人家石墩子搁自个儿家里了。坏老头那么嘴碎，对吧？人家他妈开车出去玩，天天跟我干什么车呀？这
是说那个确实邻居挺他妈恨他的。走就走啊，您这嘚瑟
是不是你细品是不是就所以他拍的我觉得好玩在这儿，他不是最后，因为好多这种剧到最后就是比如张大民最后那个结尾也是，哎呀咱们胡同改建拆迁了，每个人都住进了大楼房，没有他家那烫头大婶不是还他妈住那儿呢吗？那很多地儿他拆不了，不是所有的故事结尾都是拆迁，就是他自己搬走了，就他自己儿子可能买大楼房住楼房去了，这对吧？你这个挺好玩，这挺有意思，这个很真实一点，虽然是有一定的美化，但是我觉得还是在真实的范围内，也让大家感受一下。
反正胡同的话题能聊好多，但是就还回到这第七集，我觉得他制作还是挺不错的啊，
对，
这制作水准很高，
细节满满，
也能看出来导演确实有这个情怀，
对，
有这个情怀，
细节做得非常好，而且他那个古庙焕然一新的那些画面，其实我很喜欢。
但我觉得现在没有多少人就对北京这种东西感兴趣，
是的，
不像三四十年前了。
哎呀，是的，而且就是最关键一点，就是完全的现在就是在妖魔化北京。
嗯，
你说你是北京人，哎呦，你家是不是有六套房啊？你也是收租子的，
啊、
我是交租子的。我家现在四代人都住在那地儿，我是交租子，我哪套房都要交租子，我这儿住的交、
啊，
我媳妇那住的交、
啊，
全交。这是更多。更多的北京人是这样，更多的北京人的生活是在这种生活下，因为有时候经常看那个抖音，就是放那种节目，就是这儿要拆迁不拆的那种，打起来一群老头老太太跟那个拆迁的打架，大家有时候还说呢，说啊这对拆头老太太赔他妈500万还不乐意，在500万在北京买不着什么房，你就是。
是
吧，就是说就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啊，为什么赔你500万你还不乐意，他说500万我可能就六环外头买房，我每天我的所有的关系全在这儿，然后我的看病的都，因为在北京你那么远，相当于就是在很多地区就属于外地了，就是两个城市的感觉，就其实就相当于你要迁一个城市，然后价格其实也买不到什么太好的房子，所以很多人宁可说我在这儿再等等，因为至少我在这儿生活着方便了，对吧？
对，孩子上学，
对吧？孩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是问题，所以就是，但是北京由于北京的地价的贵，生活的那个成本的高，一说起来都是什么几百万几千，它不像大家想的说这500万你拿回去的地方买别墅了。地方绝对够买别墅了，对吧？但是在北京，可能
可千万别在那个四五线城市买别墅，现在跌的可狠了。
对，但是你在北京，可能真的就是他原始居住的这个地方，连一居室可能都买不起。真的就是这么情况，要不然你就得换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远。你的
但你就说像你说这些话，一般人也不做这种东西发出去
啊，是的，
对吧？
嗯，
所以别人就没看到，
别人就会老觉得说什么这个什么，因为那天我看有一个人就是说的，哎，住在北京平房里还有很多穷，就这个不是很富裕的人，然后那个就人就乐哈哈哈，他们都什么，他们都不懂，这是大四合院里边住的都是有钱，不是，真的不是，就看看这个片子里边都是那些，那个。买个车，这里边有一细节也特逗，细节做的满满，买一车，为什么在车轱辘上边挡一木板？ 因为狗滋尿啊。
我说你爸不就是吗？
对，原先我们家那车就是那样
的。你爸那什么麦头
啊？对。
往那小胡同里挤，
挤进去，挤进去，那个
也裹一车衣是不是？
裹一车衣，然后那个挡板，因为你每天出来得先检查那车上有。
停的远点，不想让你看见，不想让你发现。
没有没有了，没有，确实有过，确实有过，后来没有了，但确实是每天出来先检查车上有没有屎。
嗯，对对对，
这住楼房的一般不用查这个事儿，他真的要先检查车上有没有屎有没有尿，就是根本挡不住，很那什么。但是他里边不就拍挺逗，狗滋那个车轱辘，他然后挡一木牌，
就都一样，
这个是挺有意思，推荐大家看看吧，互相了解，增进那个了解。
反正我看这个《中国奇谭》，这个好像过完春节突然一下就冷却了
啊！是的
啊，大家好像
因为前两，因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前两集实在是太好了，
嗯，
后几集它有了不同的针对性。你看我们今儿可能主要聊的后半程聊的是关于北京，其实它有一集是专门讲的是乡村，那个就很多。在乡村生活的人，就是小时候生活在乡村的人特别有感受，
嗯，
那个感受就特别强。那个什么还就是就有些干农活啊什么的，就是他后期他等于是这个编排哪集在前哪集在后还是很讲究的，前两集这个是覆盖面比较大的，后期有集。